当我在后面，不像各位在前面哈，看见家乐团契在这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的时候，我心里非常感动哈。因为假如你仔细算一算，站在前面的家乐团契的弟兄姐妹加起来年龄不得了哦，但是他们仍然在这里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是我们靠耶和华，这样来带领我们敬拜，实在是美妙的事情。也让我们想到他们在这个黄金时代啊，现在他们是黄金年华的时代啊，仍然依靠主，使我们就想到到底一个人哈，人的一生啊，从出生一直到走到黄金时代这个年龄哈，到底人生是不是有限啊？还是有限哈？时间真的是很快，一下子就人的一生啊就过去了。所以人生是有限，有人描写他说人生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哈。他说人生是一场疾病，哦，这个很悲观啊。世界是医院，死亡是医生，哇，那个实在很悲观了啊。那积极一点啊，有比较乐观一点的啊。他说人生是飘动于微笑与眼泪的钟摆。有时候微笑，有时候眼泪，人生就在这边摆来摆去，摆来摆去哈，似乎也有一点点道理。不过是不是真的这样呢？哈，我们再继续思考哈。陶渊明说啊，盛年不重来，一日难再晨呐。盛年呐、人的一生盛年过了就不会再来，一天呐、晨光一现呐、就没有了啊，也有道理哈，真实的描写了。那么。罗曼·罗兰啊，大家听过哈，文学家哈，他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哈，他说：“人生不卖来回票，人生没有来回票的，一旦动身就不能返回了，同意吗？”是的，人生没有来回票的，单方向的 ，one way ticket 啊，去了就不会回来的哈，这个是真的是如此。所以有一个人说 ：“Yesterday is history, tomorrow is mystery.” Today is a gift. That is why it's called the present. 过去已经历史，成为历史。将来还没有来到，所以还是一个奥秘。只有今天才能够好好把握，是神给的一个礼物，是吧？是啊，人生有限啊，真的是啊。我当然没有资格，好像刚刚台上的家乐团契的弟兄姐妹这么有说服力讲这句话了哈。不过我相信人都能够了解。那么就在这个有限人生之中哈，到底能不能发现到无限的美好了？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了哈。刚刚大家读了一段经文啊，假如你信主一段时间，大概一定读过这段经文，就是一个矮冬瓜的记录是吧？它叫什么名字啊？撒开发生在什么地方啊？耶利哥是吧？你知道耶利哥在哪里吗？耶利哥在以色列了，当然是了。不过耶利哥的地理环境很特别哦。耶利哥啊，是在一个边界上，所以呢有来往的这个交通，而且呢西律大帝啊在耶利哥啊也有一个宫殿，所以在一个来往交通频繁连西律大帝都盖一个宫殿的地方，就表示这个城市在当时生意发达，是吧？富庶的地方。那么这个富裕的地方耶利哥，耶稣要来这个地方。假如我们看经文，这里就记载有一个人呢，叫做撒该，他说他是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那么我们觉得什么税吏长又是财主，为什么这两个发生在一起呢？那么就要了解一下当时犹太人在罗马政府的控制之下，这个收税制度是如何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是活在美国了，我们美国有美国的税务制度啊，每年4月15号你一定要报税，对不对？不报也要报一个 extension， 对不对？那么哇，这个税有税的法，有各种的收税的标准，对不对？税率是多少，什么可以扣的等等，一清二楚，而且非常清楚，有时候太清楚了，一大本搞得我们头昏脑胀啊。那当时犹太人呢跟我们也有点不同了啊，
他们是没有国家，他是被罗马政府控制的啊。那么税呢，不是交给犹太了，是交给罗马政府。那么罗马政府来收犹太人的税，怎么收法呢？不要报 IRS 了，我们就是找税吏啊，他们就找税吏，税吏就是收税的人，这些人都是犹太人啊。那么怎么收法呢？这个是用承包的方式啊，就是说，好，我是耶利哥啊，耶利哥，那么这里有一班税务官啊，这么富庶的地方，当然不止一个了，所以这班税务官当中呢，就有一个老大，那个叫做什么？税吏长，就是那个啊，那个人现在来了，叫撒该，那怎么收税法的包的啊？那么这个税务官呢、啊，税吏长带着这一班税务官就跟罗马政府官员商谈了啊，咱们这个城市很富有嘛啊，那么今年这样子好了，罗马政府说你们交税啊、交300万，那么税务官说不行啊，今年不丰收啊，250万了、啊。啊，怎么250万？你们人口这么多啊，商业这么发达，280万，好好好，成交。于是税务官就包了今年要交税280万给罗马政府。于是他就有权利去跟犹太人收税了啊。那么我是税吏，我是犹太人啊。那么我们这个包税公司啊，包了280万了是吧？那我怎么办呢？我有没有280万啊？我要去找百姓去收税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哦，那去找了哈，一家一家，喂喂，你家今年是15万了，啊，师母好了，7万了，又带一下了啊，哦，这个家乐团去，好了3万了，随便了啊，啊，每个3万了啊，哦，这个年轻力壮林雷啊，你15万了，就这样，明白吧？就把这个税啊，就分散到犹太人身上了。哎呀，老爷爷不行啊，我们今年欠收啊，什么不行？交啊！我有罗马政府的尚方宝剑，明白吗？于是就这样收。哦，我是税吏的话，我也是犹太人哦。收的税交给谁啊？罗马人的吗？你也是犹太人是吧？我整天逼你交税啊，你有什么感受啊？高兴还是不高兴啊？那当然不高兴嘛哈、哦。那你会在我背后骂我什么？汉奸是吧？是不是啊？哼，把我们的自己的民脂民膏逼迫，然后呢，交给罗马政府，不是汉奸吗？当然他们不是汉人了，所以叫犹奸，是吧？犹太人啊，犹奸啊，人会不会喜欢税吏啊？会不会喜欢呢、啊？当然不喜欢嘛。那么这个税务公司啊、哦，这个税吏长就是老大了。他下面有几个税吏是吧？各个税吏就把这个民脂民膏就收来了啊，收，这一年今年呢、啊、收了哇不止280万哦，经过各种的这个逼迫哦，那么结果收了多少呢？哇301万，多了多少？啊两百，本来要交多少钱呢？280万，现在收了301万，多了多少？啊21万。这21万是谁的呢？那就是税吏的，明白吧？这个叫包税、啊、你多收了之后多的就是你的，但是你要把那个这个固定的数目交给罗马政府，剩的就是你的。假如是在这个系统之下，请问我是税吏我会怎么做 啊当然尽量多收啊，因为多的是谁的？我的啊，啊，不够也不行啊，所以尽量多收啊。就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会喜欢我吗？你当然不喜欢我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么多税吏啊，那么那个长你说喜不喜欢啊？那更不喜欢了、啊、这个就是撒该了。所以他说圣经描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犹太人可能倒过来读的该杀然后呢他是做税吏长哦，那是痛恨入骨了。当然他是个什么、啊、财主了，这样明白了吗？为什么他是财主啊？因为当时的收税方式是这样的，他是财主，不过也是一个令人恨之入骨的财主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发生了以下的事情啊，耶稣经过耶利哥，
那么这个撒该呢也听说了啊。假设各位看看这段经文十九章了，看看上面呢十八章，就发现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五到四十三节那边就记载，耶稣医好了一个瞎子，哦，医好了一个瞎子。那么这个我相信啊，耶稣在耶利哥医好一个瞎子，这个名声啊就传开了，对不对啊？现在耶稣要来了，哇，很多人呢、啊。第三节说他要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呢、啊？该撒也听风闻耶稣，现在要去看他是谁。只是因为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。啊，这句话是很轻描淡写哈、哦。不过你把他这个时间的顺序稍微罗列一下，你就发现这里面很有学问的嘞。哦，撒该啊、哦，他想来看耶稣，所以呢，这个矮冬瓜就来了。一来，哇，已经人山人海喽。招待请开门了，后面有人，哇，人山人海了是吧？那你想看看哦，那就是撒该比其他的人来晚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或者说其他的人比撒该来早了，是不是、啊？这样对吗？才会来撒该来的时候人山人海吧？啊，请问你啊，为什么这么多人来？啊，为什么会这么多人来？当然嘛。耶稣在这个地方医好一个瞎子嘛，大家都知道了哦。所以会不会来的人呢、啊？这么多人来的人呢、啊，他们有他们的需要呢，会不会啊？啊，瞎子能医好哦？哇，我糖尿高嘞，啊，有我这个腰痛嘞哈、哦，我这个脊椎发炎了啊、哦，哇，我也来找找耶稣怎么样啊？啊，很可能就在这个心情之下。很多人来，而且很早就来。为什么要早来？啊，为什么要早来？怕错过机会嘛，是吧？那、啊、万一晚来了，耶稣走掉了，那不是没戏唱？所以早来呀、啊，啊，更早来，比撒该还早来。好，所以撒该来的时候已经很多人在那边。那么，请问你为什么撒该晚来？哎，这个想一想很有道理哦。那为什么撒该晚来？你想想看，有什么可能性啊？这么多人都知道耶稣要来，为什么撒该显然也知道嘛，对吧？那为什么他们晚来了？有什么可能啊？啊，第一个可能啊，我不知道重不重要，忙着收税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哪有时间这么早来的哈？他公司很繁忙嘛，或者忙着人家他不用去收了，他手下那些税吏，他是税吏长嘛，税吏收了之后要来记账嘛，要干什么嘛，是吧？所以很可能就忙着这个，忙到很晚才下班哦，这个有可能嘛，是吧？圣经是没有解释的啊、哦，会不会也有可能呢？哎呀，太早去哈、哦，要万一耶稣还没来，我在那边等哈、哦，别人会用什么眼光看我呢？啊，我假如是撒该，请问我知不知道人家讨厌我啊？你在一群讨厌你的人的这个当中，好不好过啊？啊？好不好过啊？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啊？有没有在一群很讨厌你的人当中啊，坐在他们当中啊，什么感受啊？啊，人家是这样斜眼瞪你啊，你坐过来，他坐过去是吧？啊，你想跟他讲话，他走开是吧？有没有这种经历？有没有啊？哎呀，这个很不好受嘛哈、啊，可能他该以前已经碰过了，这种大场合哈、啊，大家都这样啊。不好过嘛，不要太早去嘛，是吧？啊，所以呢，他去的时候已经人很多了。那人这么多，那怎么能够见耶稣呢？这么多人在等，每个人都有需要，那怎么去见耶稣呢？这么一个努力工作的撒该啊，从人看他其实蛮有成就的嘞，哈、哦，赚钱的多少来看啊，他是财主嘛，是不是啊？财主从人的角度啊，赚钱的多少他是有成就的人呢。那么就在这个困难中，他怎么办呢？挤压，是不是挤压？那么圣经怎么讲啊？圣经上他说，因为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不得看见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你可以想象当天那一幕了啊、哦！哇，人山人海，人挤人呐、啊！哇，耶稣来了没有啊？还没有啊！哇，快来了，快来了！不要催，不要催啊！不要催啊！是不是这样？突然撒该跑来了哈、
啊，沙盖是矮冬瓜嘛，是吧？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人家一看，哇，沙盖，恨之入骨的人啊！哦，假如我要从这边挤，他刻意的挤更多给你出去，是吧？然后他要从那边挤，人家这边挡着他，对不对？哇，平常没办法报仇，今天报仇日子可来了，是不是？他永远在后面，你要出来我就挡住你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可以想到那一幕人生的动态耶。其实真实人生也是差不多这样的呢，对不对啊？什么啊？彼此竞争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想升官，我不想嘛，哎，一挡一下，是不是？党人，党人，这个党人不是财路了，党人看耶稣了，你要从这边来，我就过去了哈，你从这边来，我也过去了，所以撒开矮子矮冬瓜那边看来看去，只看到人头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多可怜啊！请问啊，你假如像他一样，你是什么感受啊？什么感受啊？是不是觉得被排挤啊？是不是啊？被拒绝啊？对不对啊？那么就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假如是撒该，哼，啊，不给我看算了，走了，他走了，但是他没有走呢，他没有走呢。撒该挤来挤去，挤不到前排，虽然他很有钱，不过这个社会其实是反对他的，他是在有钱中很孤单的一个人呢，啊，那么他怎么办呢？也许他会想啊，哈，哎呀，今天落到这个程度啊，钱是有了，不过每个人没有一个人喜欢我了啊。那么圣经就记载什么呢？第四节，他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现在改换作战计划啊，既然挤不出去啊，那就向上发展。他看到一棵树，他就跑到那棵树那边爬树上去，这个总可以吧？哇，这个叫做创新性思想，是吧？这个叫做反差式的思想。我不再挤了，我现在爬上去总可以吧？于是他就爬到树上去，因为他知道耶稣从那里经过。结果真被他等到了啊！那么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，一起读好不好啊？你有没有圣经啊？一起读哈，预备，请，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好，这句话有一点背景的哈。 当然撒该跑到树上去啊，特别引人注目，这个是肯定了，是不是啊？在一群人熙熙攘攘之中，有一个人站在树上，这个很引人注目，这个可以了解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一群人当中，他特别出众啊，不是因为他矮，是他因为爬得高，是吧？所以先去看到他，这个也很合理的哈。不过耶稣叫出他的名字，叫他撒该，快下来。好，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呢，把一个从来没有谋面的人的名字叫出来的这个表现呢，只有先知做得到。那么路加福音这样记载是有原因的，就暗示着其实耶稣是一个特殊身份，耶稣知道他是谁啊，明白吧？他叫出他的名字啊，耶稣不是说矮冬瓜下来，他不是这样讲，撒该啊，把他名字叫出来，表示说这位呼叫的人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他是一位先知。不止如此，他说我今天必要住在你家，必要哈，这个中文翻译嘛很清楚了，就是必须啊。这个字的用法哈，常常是指着一个神永恒的计划的那个必须性。你假如这样看的话，那么就是撒该啊，这位先知呼叫人的名字了哈，快下来，我一定要住，意思就是神有一个永恒计划要跟你有关系了，明白这意思吧？干嘛呢？我必须要，我必定会住在你家。犹太人表达友谊有几种层次的啊，我都给你听，倒一杯水给你喝，表示愿意跟你交往。今天有没有人倒水给你喝啊？啊，中国人说倒杯茶给你喝，差不多这个意思啊。我们东方思想差不多啊，表示愿意与你交往。
请你到家里吃饭，表示愿意跟你做朋友，是不是啊？你不想跟他做朋友的人不会说请你来我家吃饭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犹太人也差不多哈。然后呢，请你到家里住，是表示愿意与你做一生的盟友啊，这是犹太人的背景啊。
所以耶稣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我今天必定会住在你家。”的意思不是不只是我今天就住在你这边落脚了哈，反正我来耶利哥又没有 motel 啊，又没有什么 Mario 对吧？啊，你家一定很大嘛哈，你有钱嘛是吧？那我就住你家好了，不只是这个意思。这背后有一个含义，我跟你要成为一个盟约关系，因为当时住在你的家，就是表示我愿意不只是跟你交往，不只是跟你做朋友，更是要跟你做永远的盟友的意思。哦，当人这样子听到耶稣的反应的时候，撒该的反应是什么呢？第六节，他就急忙下来了。哦，他听到了急忙了，高兴还是不高兴啊？高兴啊！圣经怎么写啊？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嘛。众人听了之后怎么样啊？第七节说什么？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，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这就是众人， 众人就是那些人山人海的人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人山人海的人跟撒该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。撒该就欢欢喜喜这样下来哈，你可以想象那一幕吗？这个矮矮的又很有钱的人，我觉得大概他也很胖啊，吃的多嘛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圣经没有记载的，我是我的推测了哈。当然矮的也有瘦的了哈，我推测啊，我这个可能有几分准哦。这个哎哇，他现在爬树爬下来，哇，好高兴，哇，这样下来了啊。周围的人呢，什么表情啊？不满的表情，对不对？周围的人怎么样呢？私下议论说，跟隔壁嘛，好像人山人海吧，是不是这样？怎么住在罪人家里？怎么大概是这种表情了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住了罪人家，不看看他是坏蛋？这些人本来是来做什么的？这些众人本来来做什么的？他们来这里是要等着耶稣是吧？是等着批评耶稣的吗？是等着可能是好奇，或者等候耶稣的帮助，或者是有求于耶稣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为什么现在变成议论耶稣呢？因为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嘛。什么事情啊？要跟那个众人所不喜欢的撒该认同嘛。撒该孤独吗？孤独啊。当耶稣在这个孤独人的身上做了一件事，这件事就是告诉他下来，我要住在你家去，要跟你结盟啊，这个意思啊。耶稣对一个孤独的人做了这件事之后，耶稣自己也变得孤独，对吗？是吗？他本来是很受欢迎的人，哇，好多人在这边列队欢迎哦，等啊等啊等啊，来了没有啊？这样啊，现在呢，被人议论了。你知道这个过程，其实就是一个福音的本质啊。什么是福音本质啊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为了一个孤独的人，他要认同这个孤独的人，所以他做了一些事，牺牲他自己，他自己，耶稣自己，也成为一个孤独的人。这个岂不是也发生在你我身上？你我从圣经的角度看都不完全，对不对啊？但是耶稣却愿意承受我们这种不完全人应该承受的惩罚，就是认同。这个惩罚就是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使得你和我的不完全，我们是不完全的。他愿意成为，他自己愿意成为好像一个不完全的人所要承受的处罚。为什么呢？就好像撒该一样，他要让那个孤单的人让他知道，我跟你是盟友， 就算我也变得孤单，我也愿意。假如我们这样看这段经文，就会发现神愿意与我们一同承受苦难。难怪以赛亚书53章第5节，我读给各位听啊，53章第5节说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他是指这位主了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这个就是福音。有限的人生可以经历无限的美好，对撒该这个个案而言，
他是有限的，是不是？他钱很多了，不过钱很多也是有限的吧？啊，他的有限人生中，他在寻找一种美好，这种美好是在多人贵重群众中找不到的，因为每个人讨厌他。但是这个美好在耶稣身上找到，因为这位主愿意付出代价与他认同。他是一个孤单的人，耶稣也愿意做一个孤单的人，愿意与孤单的人一起同孤单，愿意软弱的人一起同软弱，愿意心灵有缺乏的人，他要让我们使我们知道他愿意与我们同行。这是福音，
使得约撒该的人生改变了，是不是啊？撒该的人生改变了，于是他就欢欢喜喜接待耶稣，虽然众人的反对，不过撒该做一个重要决定。第8节，撒该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我把一半给穷人了，那是很大的数目哦。我把一半给穷人了，你问问 Bill Gates
他有没有把一半给穷人呢？啊，你有没有问问这大富豪，一半是不少的数目啊，啊，给穷人。然后呢，
我假如讹诈了谁，我还他四倍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旧约的这个律法里面啊，假如有人偷了别人的东西啊，譬如出埃及记22章第1节，若人呢，假如偷了牛或者羊，偷了之后他要以5头牛赔1头牛，4头羊赔1头羊，加倍啊，不只是百分之几，是倍数的赔偿啊。当你是偷的话，你必须有5牛赔1牛或者4羊赔1羊。撒该说，我假如讹诈了谁，我就赔他4倍。换一句话，其实他承认我偷了别人东西了，对吗？他的收税的手段就是偷了的东西了。救恩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他改变了，是吧？他的价值观改变了，是不是？以前是什么呢？以前是你口袋的变成我口袋的就好了，是吧？这口袋转移术啊，你口袋的东西变我口袋的东西那就好了。他已经做得很成功了，所以他做了税率涨了啊，税率涨，我相信也是做税率升上去的，是吧？我想应该是啊。然后呢，财主了，所以很有成就了啊！哇，你口袋中变我口袋的，哇，很有成就。不过今天的改变，让他对价值完全更新了。他现在把他口袋东西怎么样，拿出来给别人哦？他说一半给穷人哦。假如我讹诈了谁，我偷了什么东西，我赔4倍啊！口袋东西掏出来了，价值不同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价值不同呢？除非经过一个大改变啊。有一个故事我不知道你没听过，铁达尼号你知道吗？啊，海滩是吧？往后来那个以为伟大的不得了的船最后也沉下去了，对不对？铁达尼号在沉船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他看见这个船里面啊，那里面有赌场啊，赌场里面很多钞票，船要沉啊，他没有拿那些钞票呢，他反而是去餐厅拿了一个橘子。这么笨，真笨，钞票那么多不要，拿个橘子。他是聪明还是笨 啊？听得懂我的话听不懂啊？啊，你还在想是不是 啊？船要沉了，现在赶快逃命，要上救生艇，
上救生艇之前，这个人看到那个赌场上面，哇，好多钞票，没人要了，大家都逃命去了嘛，他也不要啊。结果抢去厨房拿了一个橘子上船，他是聪明还是笨的啊？你赞成他聪明的举手，你觉得他太笨了，那么多钞票不要的举手，两只手都举，两个都要是吧？哎，这个时间很重要的哦，你拿了这个就没有时间拿另外一个了啊。我把这个事情放在这里，你去思考哈。请问他上船的时候啊，假如没有这个船烂了，假如随便他选，你觉得他会选什么啊？没有这个船烂了啊，这个船没有要沉了啊，现在平平安安到岸了啊。然后船长突然宣布船上的东西随便拿啊，假如这样啊，你想这个人会拿什么？当然拿钱呢、啊、橘子需要拿吗？不用嘛，有钱就有了嘛，对吧？是不是？那为什么沉船的时候他选择橘子不要钱？橘子可以吃啊，我不知道在救生艇挨多久了，钱能吃吗？钱不能吃啊。你看价值观会改变，为什么会改变？随着环境改变了。假如你知道你现在最需要的不是钱啊，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橘子啊，你就会放弃你以前不想放弃的，是吧？对撒该而言，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钱吗？不是钱啊，他已经很多钱了，他现在愿意把钱拿出来，他现在得到了一个什么人生无限好的关键，有人愿意跟他认同，有人愿意跟他同行，有人愿意同甘苦啊，这是福音。有限人生啊，撒该也是有限的，成为无限好的最关键就在这里表达出来了，这个关键就是你愿意看见神的恩典与你同行吗？你愿意接受耶稣？于是第九节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回归了。你想看一看哦，这些百姓怎么骂这个撒该的？卖国贼是吧？啊，跟我们不一样的吧？出卖我们的，最好啊，最好什么？最好驱逐出境啊！耶稣说不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认同啊，这个的极端深入的心灵中的拯救。所以最后一节是结论了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撒该是一个世上的人，他本来知道自己是世上的人，只是找不到出路，是吧？现在呢，现在找到出路了，这位世上的人找到一位愿意与世上的人同甘苦的主了。假如在人生之中，有限的人生能找到这位同甘苦的主，有限的人生就能经历无限的美好。撒该以后怎么样，圣经没有记载了，但是从这里给我们看见救恩来到这家，这个人家改变了。最明显的改变是他已经不把财产看为他人生的首要了，对不对？他愿意把钱拿出来嘛，讹诈了谁还四倍嘛，表达出他的人生优先顺序改变，不再成为过去钱的奴隶，而是什么？而是愿意拿出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做税吏这一行了啊，圣经完全没记载。不过我有个这样子的联想啊，这里说撒该很矮啊，对不对？撒该很矮啊，有时候人觉得自己有些不如人的地方，于是就特别努力在其他的地方的弥补，有没有这种心理啊？这个叫弥补心理，是吧？哦，你知道我最喜欢收集什么吗？你一定猜不出来的，师母知道了啊。你猜猜看，人到中年之后，我喜欢收集一样东西。那个是第二件，还有一个，他猜帽子啊，这个第二件，第二件，第一件还有第一件啊。 这个有点对了啊。你知道什么吗？有没有人还要猜？你猜不出来啊？你是不是想不想知道答案了？想啊，这个可以不录音了。师母常笑我，你要用这个干什么啊？我就喜欢收集梳子。你知道吗？哦，人呢，沙盖呀，很矮呀。我这猜想哈，他很努力哈，他要干什么呢？他要弥补他的身材矮小了，所以他努力赚钱了，最后走上做税吏这行了。这是我的猜想了，圣经没有讲。不过假如是真的话，这种的弥补能不能真的弥补啊？心灵的不足哈，没办法弥补的了，没办法弥补的了。你怎么办呢？只有救恩临到这一家，撒该心灵中深处的那个结才能打开呢。所以圣经记载，他欢欢喜喜就下来了。我不知道他人生有多久没有欢欢喜喜了。他钱越多越欢喜嘛，人家骂他越厉害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你收的越多就越欺压人了，人家骂他一定越厉害嘛。那在这种情况，我觉得他钱越多应该是越不欢喜，别人也越不欢喜。不过这一天他能欢欢喜喜下来，因为他经历到救恩，经历到一个地步，他已经把他的价值观改变了。他说，我把一半给穷人了，偷了什么东西，讹诈了谁，还四倍啊，钱已经不再重要了，因为他经历一个更美好的事件，这个事件就是耶稣与他同行。今天你跟我的人生也需要这样改变。当然我们不是撒该了，我们身材俊美了我们也不是像他这样了，搜刮人家的钱财了不过人都有一种缺乏，这个缺乏需要耶稣来到。耶稣说，我要住在你家，意思就是我要与你结盟，我要与你做盟友，我要与你同行。这种就是圣经讲的福音，承认我的不足，圣经用的字眼比较这个一针见血啊。圣经讲到人有罪性，这个是真相，不足，人的不完全性，承认，撒该承认，于是接受了，于是欢欢喜喜的，于是带来生命的改变，价值观的改变了。于是耶稣的结论就是，救恩今天来到这个家了。你愿意救恩来到你的家吗？愿意走这条路吗？我为你祷告啊，求主继续带领你，你愿意做这件重要的事件。我们一起祷告好吧？我们一起祷告啊。主啊，谢谢你带领我们看见有一个当年这样子需要的人，叫做撒该，在他人生中他需要一个新的转变，需要价值观的改变，他需要在有限的人生中去经历一些美好真实的人生。主啊，感谢你当天你与他同行，你呼召他，要他从树上下来，于是他就欢欢喜喜的下来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我们也恳求主，你在我们人生的树下呼唤我们，于是我们也能够欢欢喜喜下来接待耶稣，接待耶稣进入我们的家中，进入我们的心中，使我们能够与主同行。谢谢主的恩典。各位还没信主的朋友，这个时候我也在这里来呼召你，好像耶稣在树下呼召撒该一样，有哪一位愿意从树上欢欢喜喜下来接待耶稣，进入你的心中心门，进入你的心里面的家深处，要信他，信靠他，接受他做救主的。假如你过去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决定，今天你愿意做这个决定的，我要特别为你祷告。若是有这样的朋友啊，慕道的朋友，请你举手哈，我特别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，你今天愿意做这个决定，说是啊，我也要从树上下来，来接受耶稣进到我的家中。有这样的朋友吗？请你举手哈，我特别为你祷告。看见了，感谢主。好，请放下，感谢主，我看见了。
还有吗？还有这样的朋友吗？我看见一位中年的弟兄，我也看见第二位了，感谢主，看见两位弟兄愿意做这个重要决定，他们就欢欢喜喜从树上下来。还有吗？还有这样的吗？有没有姐妹愿意啊？有没有啊？你也愿意欢欢喜喜从树上下来，于是就看见耶稣的救恩临到你的人生中，有吗？看见了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看见了，感谢主，我看见两位姐妹，我看见美好的图画在我们的人生中要发生。还有吗？感谢主，撒该的改变，同样撒该经历的救恩同样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好的，我要特别为刚刚举手愿意接受主的朋友特别祷告。我们继续安静，我们求主恩领。主，你知道，你知道我们人心的转变，正如当年撒该在树上，在彷徨，在被排挤，在无路可走的时候，他说我上树来找耶稣，于是他爬到树上去。就在这一刻，你让我们看见耶稣寻找他。主啊，你何等美好，愿意寻找我们这些失落的人，没有人关心被人排挤的人，但是人忽略的你没有忽略，你愿意与我们同走一条人生路，你愿意认同好像撒该这样的人，你就算成为一个孤单的人与撒该认同，你也甘心乐意。谢谢主，我们相信当我们愿意与你同行的时候，你必定让我们成为你的盟友，你一定与我们同行。今天有四位弟兄姐妹举手，我们恳求主你与他们人生同行，于是他们可以真实经历主的同在，主的工作，救恩临到这个家，他们从此人生改变，价值观改变，从此欢欢喜喜与主一起走人生路。谢谢主的恩典，特别为刚刚的四位朋友们祷告。你都看见，你在天上你都知道，你深深了解人心，愿主你赐福引导保护，也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一起经历在主里面的同行更新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要特别介绍刚刚有四位弟兄姐妹举手啊，你可能知道是谁，你可能坐在他后面就知道啊，顾倩姐妹哈，还有呢陈桂兰姐妹是吧，还有呢还有两位弟兄哈，马纯伟弟兄哈，还有卢轩弟兄哈，要不然我们请他们四位站起来哈，我们成为一家人哈，我们欢迎他们一起加入同行的行列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请他们站起来。感谢主。好，请坐。愿主祝福你们，愿主引导你们人生的路。